魏齐联军最高统帅魏公子哀要抹脖子。为什么呢？20多万联军这一场大水全给冲垮了，他回去见着国君怎么交代？与其叫国君处以死刑，还不如自行了断，这样还显得壮烈。您看看历史上有许多统兵大员城破他自杀了，兵败抹脖子了，这个事儿屡见不鲜，公子哀也不例外。幸好旁边这人手疾眼快，他带着几个随从过来把他抱住了，拽胳膊得夺宝剑的，跪倒在他面前是苦苦的哀求啊。其中有驾车的，他跟随公子哀多年了，很能讲。公子，切莫轻生，您这是何苦来？兵家胜败乃常事，何在乎一城一地之存亡啊？今天我们虽然打败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将来咱缓过元气来，还可以报仇雪恨。您要抹了脖子，一切可全完了。你千万不能做此下下之事。公子哀也说了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人乎？我回去没法交代。公子啊，你就见着国君，你就诉说真情。国君是你哥哥，他也不忍心要你的性命。如果说找理由，咱蛮可以把责任推给齐国，就说齐国不协调，不听咱的调动，咱没有办法，顾此才实力，这不有理由吗？我想国君也不能下棋独守啊。哎，大伙儿这么一讲，公子哀也不愿意死，一听似乎还行，也罢，就这么他没死。20多万人，就剩他们几个人死里逃生，辗转的回到魏国，见着魏国的国君哭败于地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把责任全推给齐国。本来这国君冲冲大怒，心说我交给你这么多军队干了半年多，得了这么个结果，劳民伤财，能不想杀他吗？但是他一哭一闹，再说出种种的理由来，魏国的国君心也就软下来了，没要他的命，留在王城继续效命。说这话过去了不到一年，公子哀提出来要报仇，要统领大军再夺李怀二城，而且发下誓愿不夺下来绝不罢休。但是魏国国君心也动了，又想联合齐国，正在他们筹措的时候，没想到赵国的国君赵肃侯事先派来使臣，送来许许多多的礼物，提出来当年是一种误会，要求两国之间永结盟好，是互不侵犯。这是赵国有高明的人给出的主意。你看这魏国呀，嘴里说要报仇要血恨，实质上前者打了个大败仗，元气大伤，根本没那个力量发兵，说点大话转转脸面而已。哎，一看赵国给送礼来了，而且主动提出来永结盟好，算了，这面子也算赚回来了。所以魏国马上就答应了，齐国也答应了，三国之间修下盟好，5年之内没打仗。这就是赵国的外交政策的胜利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先不提。说公子哀败下去了，赵国落了个全胜，全都归功于李队。那么李队领着5000敢死队，在黄河的堤坝上掘开了大堤，以水带兵，取得胜利了。 但是黄河的口子越开越大，水越冲越猛，达到目的了就不能过分了。你要过分的话，这水蔓延开来，这都是赵国的领土，那损失可就太大了。李队一看不好，命令五千人赶紧堵口子，结果白费劲，扒好扒，堵可不好堵，巨大的石头往水里一放，浇水就给冲没了，那口子扔在里头就没影了，怎么办呢？人手不够用啊。李队心说，没有几万人干不了这个活。他正着急的时候，荡飘飘来了只小船，船上几十名士兵高呼：李先生，我们奉国君所差来接你来了，大功告成了，回去吧。好好好，我正要回去见国君。他留下五千人继续在这堵口子，他上了小船回到李城，见着赵诸侯，他就提出自己的建议啊，国君速速派人得堵口子，任其泛滥可不得了，后果太严重了。赵诸侯马上接纳了，调动了三万大军，日夜不停在这奋战在堤坝上，忙了多少日子，忙了将近十天，总算把口子给堵上。原来李淮二城的外道全是一片泽国水乡，通过这十来天，这水也漫散开了，也浸透下去了，也就恢复了正常。但是令人堵心的是什么？这天跟着作变，老下连阴雨，黄河的水已然在猛涨，这要再把口子二次给冲开，那没治了就。赵肃侯为此是忧心忡忡啊，想胜利反都不敢，前脚一走，这出了事怎么办呢？就得在李城坐镇，等多咱水势下落了再走也不迟。就这样在李城就拖延了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，早晨起来就看天，一看浓云密布，淅沥沥是越下越大。赵肃侯这心这个堵得慌，就甭提了，心说这可怎么办呢？把老天爷给激怒了，多咱能放晴呢？哪怕晴十天，这水势就下去了，他就是不晴天。最后没办法，他把李队给找来了，当着百官的面，他问李队：李队啊，你对天时地理颇有研究，你看这天气怎么这样？等什么时候才能放晴呢？国君不必着急，这天呢它放不了晴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从现在开始还得下一个月的雨。赵肃侯是紧锁双眉啊，李先生，你有没有破解的办法呀？主公啊，怎么能没有破解的办法？事在人为呀，现在有点天怒，要想叫这晴天不下雨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但是我不敢说，说出来无妨。有什么办法？主公啊，这下雨不晴，主一个阴字，就是阴气太重啊。啊，是是是。另外，主公，我们这里头犯小人，阴气重，不把这阴气给铲除了，这天不带晴的。赵肃侯没听明白，眼珠转悠转悠。李队啊，我率领带甲之士十几万人，都是阳刚之士，哪来的阴气？主公您忘了，在您的身边还有九个有阴气的人呢。说着他一努嘴，赵肃侯回头一看，正是申正武九名太监。因为他们净了身了，所以李队说他们就带阴气，不男不女，这阴气比女人还重。 必须把他们杀了祭河神，这天气才能停，水才能涝。他这一个建议不要紧，全场为之哗然，连赵素侯这心里都犯嘀咕，这真的是假的？但是一看李队说的非常坦诚，非常严肃认真，他又一想，宁愿信其有，不愿信其无啊。为了李怀二成，为了胜利班师，也不得不做点牺牲了。沈正武也不傻，在旁边早就听出来了，腿肚子都转了筋了，体如筛糠，脸都变了颜色了，心说好厉害的李队，闹了半天你在这儿等着我呢，你这是报复。但是国君叫他，他不敢不应，哭同就跪下了，参见国君。哎，沈正武啊，你跟你叔叔沈燕跟随寡人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知道你是大大的忠臣，你要继续为国尽忠啊。方才李先生所言你全听见了，现在阴气太重，为了祭河神平息怨气，早日放晴，所以不得不拿你祭河神。你放心，你走了之后，我一定厚待你的家属。
主公啊，您别听他的，他这叫报复啊，他这叫报复。
不必多说了，拉出去。国君一句话做出决定，包括沈正武在内，一共九个太监，五花大绑，拉到黄河堤上，嘁哧咔嚓一顿刀，把脑袋砍掉，把死尸抛入河中，这叫祭河神。哎，这个举动你说有点荒唐没有？您还别说荒唐，这件事发生之后不到三天，天晴了，水往下降了，哎呀，一轮红日朗照天坤啊，人们这心里这个痛快。赵素侯一看，哎呀，李队真神人也呀！妥了，又等了两天，水势落下去了，赵素侯这心也随之啪腾落了瓶了，这才降旨胜利班师。就在庆功宴的晚会上，副将公孙福请李队吃饭，身旁没有旁人了，公孙福啊就问李队，李先生，前者发生的事情是阴气太重吗？是不是你找借口借国君之道杀了你的仇人？是也不是？沈正武是可恶，令人深恶痛绝，但是你这么做未免有点过分吧。今天呢，咱掏心窝子说实话，望李先生直言相告。李队把酒喝干了，把酒杯一放，那脸当时就沉起来了。公孙将军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心疼他了，你动了心了，你仁慈，你怜悯他，是也不是？我请问问你，当初漳河决堤用水，灌死了5000来人，那时候你我是统兵大员，你怎么没动了怜悯之心呢？杀了9个太监，你就动了心了？我问你，沈正武这种人留在国君的身旁，阿谀奉承，堵塞贤路，像这种人焉能不除？留下必为后患啊！我为国除奸又有何过分之处呢？将军，既然你问到我这儿了，是，我是借刀杀人，但是我杀的是坏人，又有何不可呢？ 哦，原来如此，行，有你这话我全明白了就得了。我怎么想，我认为这不是什么阴气重，是先生你找的借口。
对，
公孙将军，今天我不是喝多了，也不光是身正骨，凡是堵塞邪路者得罪我的人，我是一概深恶痛绝，是非报复不可。哎呦，这句话说出来，公孙福的心里一翻个儿。他认为李队变了，跟过去的李队截然不同了，而且他说这话的时候，那种表情，那种眼神，叫人看着脊门沟有点发凉啊。特别是掏心窝的这几句话，心说这人是个小人呐、啊，得罪不得，万一得罪他，他就要报复啊！哎呀，实实在在的可怕呀！但是现在他立了大功，红的发紫，谁也阻挡不住。公孙福是低头不语。李队呀、啊，感觉到刚才有点食言了，想要把那话往回拉一拉，但是又没法拉。他拿酒盖着脸儿，哎，公孙将军，今天晚上是庆功宴，你在我面前单独提出这件事来，什么原因？你已经套出我的实话去了，莫非你要在国君面前揭发我不成？不，我绝无此意。咱们是好弟兄，相处了一年挂零了，我怎么能出卖你呢？我心里头明白就得了。但愿如此。你别跟他说但愿如此，那两个眼睛像两把刀子一样直刺公孙福的心。公孙福有点冒凉汗呢、啊、仅解释，哎，总算把李队给说服了。庆功宴结束之后，第二天班师回朝。公孙福那是老臣呢、啊、在赵国为官多年了，能不揭发吗？他抽了个空面见赵肃侯，把李队的所言所行所为啪啪啪如实的一句话没剩的都给反映上去了。赵肃侯听完之后半天没说话，两个眼睛转动了多时。公孙福啊，你把实底交给寡人就对了。虽然说在前敌我日理万机愁肠百转，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也看得清清楚楚。拿申正武来说，小人得志，这个人是自作自受，他不听我的解劝，迟早得摔跟头，果不其然得了这么个下场。我也明明知道李队想借刀杀人，但是为了平息民愤，我抱着一线希望，也希望水能落下去，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所以我把他做了牺牲品了，也没什么可惜的。但是从这件事情发现，李队绝不是正人君子啊，对这种人我们要多加谨慎，要限制使用。这样吧，我教给你一件事，回到京城之后，你把别的事情全撂下，你给我认真调查李队的出处，此人究竟从哪儿来的，他家庭的历史是怎么个情况，他是怎样一个为人，一定要给我调查清楚，明白吗？
遵旨。
书说简短，公孙福回到京里之后，秘密的开始行动了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按现在新词来说，公孙福奉旨之后是内查外调，要揪上这个事儿没完，非要调查清楚，那没个不清楚。 利用了一段时间，果然把李队的身世摸了个清清楚楚，而且如实向赵素侯做了汇报。那么李队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？他是什么出身？过去他是干什么的？公孙福全了解清楚了。闹了半天，他家呀原来是鲁国的人，鲁国就是山东一带的人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他跟他哥哥长大成人，他哥哥叫李显，就是他们弟兄二人。鲁国也经过战乱，日子没法过了，后来他们经过辗转迁徙，就搬到了中山国。这中山国呀离这赵国不远，小国不大，但是挺富足。中山国的人也有习武的习惯，打拳踢腿，使枪弄棒，要不那么小个国家再不会点武功早叫人给吞并了。同时中山国这个地方非常富足，老百姓日子普遍过得都不错，所以他们哥俩到了中山国叫房子郡，找这么个地方安身了。他哥哥李显呢会手艺，就是木匠，盖房子什么都行，这人天生的灵巧，就是他过去没干过，用眼睛一看他心里就有数，哎，他就能把这个活给你干好，又勤谨为人又和善，所以哥俩到了中山国房子郡之后定居下来，小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。李队干啥呀？他哥哥耍手艺挣钱，吃喝不愁，就把他给养起来了。这个李队整日里是游手好闲呐，驾鹰玩狗，什么勾当都干，结交了中山国房上郡一帮泼皮。这泼皮呀、啊，按现在的词儿就是地痞流氓，交了那么一大帮人，狐朋狗友，整天出入饭馆子，喝个酩酊大醉，惹事招非。他哥哥没少给他平息事端，有时候就劝他，兄弟，你十好几了，你快成年人了，你别给我捅毛蛋了，要照这样下去咱们能安身立命吗？你看看咱的邻居都用什么眼光看你呀、啊？千万可不要给我惹事，听没有？哎哎哎哎！李队嘴头上答应了，实质上行为上不改，反倒变本加厉。他哥哥李显哪里知道，到了自己要成亲的时候，因为这一结婚就闹出来大事。